今天我们的经文是马可福音8章27到30节。现在我再来读一下29节的后半部分。我会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16节的后半节。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马太福音16章，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透过上帝的帮助，我们今天主题是彼得在基督里的诚心的信仰告白。有三个默想，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作为对基督个人问题的一个立刻的答案。第二点是他对圣父个人的启示的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第三点是对在基督里救恩不可或缺的需要。也是对参加圣餐一个不可或缺的需要。今天在我们的经文当中，耶稣他至少是第四次在经文当中被记载，把他的门徒带领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是远离人群，好让他可以给他们一些更加私人的教导。我们与耶稣基督单独相处的时候，是无价之宝。我确定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体会过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体会过这一点。圣餐也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虽然我们周围全是人，但是我们好像就感觉只有我们和耶稣基督在场。耶稣基督和我们相交，我们和耶稣基督相交，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对每一个信徒的盼望。回到今天经文当中第27节，耶稣把他们带领到了这样一个休息的地方，是在凯撒利亚菲利比旁边。这个地方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美丽静谧的地方。在博塞大，差不多离他有25英里，离加利利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凯撒利亚菲利比是由大希律一开始在黑门山脚下所建，然后几年之后，菲利那个。领主腓力西律，他重新建造了这座城市，然后把这座城市以凯撒奥古斯都的名字来命名，来纪念凯撒。所以你看，凯撒利亚菲利比这座城市，它的名字是由凯撒和菲利名字组成的。而当腓力他重新建造这座城市，他把这些城市归给凯撒的时候，他制定了这里的君王的崇拜。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人会来到这里，来到外邦的庙宇去敬拜外邦的神，也去敬拜凯撒。所以在这样一个凯撒和腓力认为他们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主宰的时候，耶稣基督 和他的门徒来到这里，耶稣基督他要问这些人，人说我是谁？我是谁？他希望能够听到这些门徒他们回应，耶稣，拿撒勒的耶稣是那独一的主，是万物的主宰。在耶稣基督的时候，直到今天，这个安静的城市凯撒利亚菲利比，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适合默想祷告的一个好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耶稣基督把门徒带到了这里。耶稣基督他意识到这些门徒他们还根本不知道他来这里是要做些什么，所以他把门徒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地方，要对他们进行更多的教导。所以其实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分界线，这个经文前面是前半部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后面就是马可福音的后半部分。现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已经在一起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剩下他在地上剩下的时间只有七八个月了。在耶稣基督刚刚开始来传道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跟着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人了。所以耶稣基督现在他要来花他剩下的时间，要来训练这些门徒，要来使他们为他的死，为他的钉十字架来做预备。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这个我是谁这个问题，他的中心是在讨论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很多人都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历史当中许许多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谁？甚至现在很多那些堕落的败坏的人，他们也在问耶稣基督是谁。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极其真实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问的不是说耶稣基督做了些什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从耶稣基督是谁开始的，这是一个极其机要的问题。你可以有对耶稣基督他做的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如果说你对耶稣基督的位格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你不会得救。你可能知道耶稣基督来这里是为了献上代罚行的救赎，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没有得救。约翰福音第一章把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如此优美的结合在一起，他说耶稣基督是来给我们恩上加恩的那一位，他也说耶稣基督他的位格是道，是道成肉身。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问题得到了更详细的记述。马太福音他这样描述耶稣基督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加了一个人子。那么既然耶稣基督他是要来教导他的门徒，他为什么用人子这样的一个称号呢？他为什么不用一个可能更崇高的神子这样的一个称号？首先，人子并不是一个卑微的称号，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可以读到人子的称号。 耶稣基督现在，他还是在他降卑的过程当中，所以他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希望能够听到这些门徒自己亲口来认信他是神子，而不是他来告诉这些人。所以你看，他是用这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探究这些使徒的想法。他首先问这些使徒：“人说我人子是谁？”就不代表他不知道别人说他是谁，他要向这些门徒来请教。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但是他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却是在测验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爱。这些门徒是否会把所有人对耶稣基督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来告诉耶稣，还是他们只会告诉一些不是很攻击耶稣的那些答案？他们的回答28节，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马太福音也还加上了耶利米。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这里面的任何一位，他不是施洗的约翰，即使希律当他斩掉了约翰的头，他认为耶稣基督可能是约翰死里复活，他也不是以利亚，这个是回到马拉基书的4章。那里的预言。但是那里的预言指代的是施洗约翰，并不是耶稣基督。而那里的预言也不是说以利亚，他的这个人会回来，会变成施洗约翰，而是说他的心智。路加福音1章17节，他描述约翰，施洗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马太福音也提到了，有些人认为他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这个可以在圣经之外的次经马加比2书当中读到一个相关的预言，是关于弥赛亚的回归和先知耶利米。但是这也不是耶稣基督。还有人说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因为《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对以色列的会众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但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位先知，所以这些描述都是不准确的。但是他们的回答却是体现出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因为他们并没有说，有些人说你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有些人说你是禁止我们向凯撒交税款的人；有些人说你是只不过是拿撒勒的，只不过是一个拿撒勒人，生于一个卑微的城市；有人说你是别西卜，是鬼王，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你有没有仔细去思考他们这一系列的答案？你看，他们的答案是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爱，他们并不想让耶稣基督受到伤害。耶稣基督确实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爱，但是他想要更深的去探究他们的想法，所以他在这里。在希腊文原文当中，用的是一个强调的语气。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雅各、约翰、 你们说我是谁？让我来看看，你们是否还是不明白？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今天，谁能够像彼得一样回应耶稣基督，都是应该来到圣餐桌前的，而那些不能够做出像彼得一样的宣告，是不应该来到圣餐桌前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Yes，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受膏者。”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答案，如此的简单，但是却是如此的重要，可以摇动这大地的根基。你是基督。没有其他任何人是基督。许许多多的宗教有他们的基督，有他们版本的弥赛亚，但是耶稣是唯一的基督。当彼得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他的心声是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现在知道你几天前为什么要责备我们？你是弥赛亚，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你是基督。这个宣告是如此美。这个基督的称号是如此美。它体现神的应许，神应许耶稣基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同时他也体现出了耶稣基督的位格，这样的一个基督，一个弥赛亚，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在永恒的过去被上帝就已经受，就高抹，直到永恒的未来，他仍然是那受高者。神人二性合在一起，是我们无法测透的，同时。基督也表现出了耶稣基督他的职分，所以这体现出了三点：应许、位格和职分。耶稣基督他被受膏作为我们的中保，作为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修复我们和神之间破碎的关系。所以彼得当他做出这样一个宣告。彼得在之前，他宣告了耶稣基督的做工，现在他来宣告耶稣基督的位格，所以他在公共场合做了2次信仰告白。但是有趣的是，彼得并不明白他所说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到，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耶稣要来责备彼得，因为彼得还不明白。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要来学习到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即使我们知道的只有像彼得那么多，即使我们并不是非。并不能够非常了解关于耶稣基督他的做工、他的位格、关于神的知识，即使我们感觉很难懂，我们也不应该 远离圣餐桌前。只要能够做出彼得这样子诚心的宣告，我们就应该来到圣餐桌前，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不管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一点？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几天之后就设立了圣餐，一段时间之后就设立了圣餐，而那时候彼得他仍然还不清楚耶稣基督他要做什么。所以你看，即使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我们也应该来到圣餐桌前，这不应该使我们远离主的圣餐桌。而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可能能够做出一些宣告，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真正的去理解。我们当中的非信徒可能也可以做出宣告，但是彼得在这里他并不是仅仅做出一个嘴唇上的宣告，他是由心而发的，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来的诚心的告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大胆的宣告。当大部分的人群都在抵挡耶稣基督，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来到圣餐桌前，我们所追求的是能够在末后那一天能够做出像彼得这样的宣告，你是基督，你真是弥赛亚，是神子，是人子。即使我们只能知道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去全然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最坚固的保障。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有福了。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主有赦罪之恩，好叫人敬畏他。我们在自己里面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无穷的盼望。他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邀请我们来看他，他作为人子，作为神子。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仅仅是停留在头脑里的一个知识，你不属于主的餐桌。所以你说耶稣是谁，他是谁，你今天早上是否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我对耶稣基督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一个真理，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让我在结束讲到之前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有一个教会先父叫 William Gabby， 他有一次遇到另一个人，然后他们两个都在找一个旅馆，在找旅馆路上，他们开始了一次谈话，他们谈了神学的一些东西。 一些教义。Gabby 通过和他的谈话，他觉得这个牧师他并不了解耶稣基督。然后当他们到达了那个旅馆之后，那个旅馆外面，那时候菜单都是挂在旅馆外面，所以那个他遇到的那个是一个牧师，他去看那个菜单，然后他就进去点菜了。然后 Gatsby 就抓住那个牧师，他说：“你想要干什么？”然后那牧师说：“我要进去点餐。”但是 Gatsby 对他说：“你不能够仅仅通过看外面的一个菜单就进到那个，就觉得那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让你可以去吃那个东西了。”他是想用这一个来告诉那个牧师，你仅仅有对耶稣基督头脑里面的认知是不够的。如果你真实的想要吃喝耶稣基督，你不能够仅仅只是站在那个旅馆外面看看那个菜单，你要进去点菜，你要进去坐在那里面等待。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耶稣基督有从心里面的认识，像彼得一样的宣告，不要仅仅是站在外面看着那个菜单，那不会使你得饱足。向他呼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我相信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屈膝向他敬拜，向他祷告，向他呼喊，吃喝基督耶稣。阿们。让我们来祷告。充满恩典的上帝，求主你赐福这一篇简短的讲道，也赐福我们马上施行的圣餐，喂养我们的灵魂。用生命的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喂养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我们感谢神。这个词永活是很宝贵的。如果对于你来说，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永生神的儿子，即使你与他只有很少的一点相交，主的圣餐桌欢迎你。他要邀请你进入到他，你和他这个永活的联系当中。这就是彼得他当时的想法，耶稣基督对他来说无比的真实。当 Gatsby 遇到那个牧师，那个牧师觉得只要有一些头脑的知识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需要与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最真实的一个关系，即使当我们处在黑暗当中，即使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远离神，甚至马丁路德，他有一次他如此的灰心，他说，他对他的妻子 Kitty 说：“我现在感觉好像上帝已经不再活着了。”但是上帝是永活的神， 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也会一直做我们的永生神，直到末了。耶稣基督的饼，弟兄姊妹们，是他的为我们所舍的身体的记号。我们应该来思想这一点：永生神，他成为了人子，他愿意为着罪人而死。永生神变成了活着的人子。又为我们成为了死去的人子，他在这一刻向我们展现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是为着我们能够得到生命。他是替罪羔羊，他为我们付上了赎价。他为我们献上代赎，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为我们而死，好让我们能够活下去。他现在已经复活，好让我们能够有永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是每一个信徒的一切。如果没有他，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属灵的死亡当中活过来。如果没有他，在那末后的审判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下地狱。所以，你们拿着吃，你们拿着喝，纪念耶稣基督。虽然彼得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多，但是他的认识在逐渐增长。他在这里对耶稣基督的宣告，已经比之前他对耶稣基督的宣告更加的好。你是基督。彼得正在成长，他还有很多要学的。我们也是，但是这就是圣餐美丽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说，来到圣餐桌前，我会加添你的信心，我会使你成长，所以我们要来信靠他。当我们来喝着酒，吃着饼，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血，我们什么也没有，全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的血为你而洒，我们一起来喝着他为我们所洒的血。这里面有生命，有给我的已经被罪充满的灵魂带来的生命，在他的受死，在他的复活，在他的代求当中，在他的再来当中， 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们使用蒙恩之道，当你们阅读圣经，当你们来祷告，当你们与彼此相交，让这位永生神的儿子成为一切的中心。当你打开圣经，你来寻找他；当你祷告，你来向他求告；当你向其以和其他人相交，与其他人来交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成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告白，宣告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所做的，我们的在地上的宣告，只不过是天上永恒的宣告的一个缩影，一点前奏。到那时，世界各地，整个历史当中，所有圣徒要一起呼喊：荣耀、权柄、能力、国度，全是你的，因为你是神荣耀的羔羊，你是我的拯救。所以，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上面。